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几乎每一位都是从别的地方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是吗？那对于我们这些移民来说，我们都经历过生命中的危机与转机。那移民是危机，原因是很多人因为移民，一方面我们放弃了我们已经在过去的地方所建立好的事业，丰富的和优厚的生活，要连根的拔起来，来到陌生的加拿大。来到这里之后呢，一切都要怎么样？都要从头开始。那这个呢，对于年轻人来说问题还不算什么大，但是对于中年人或者已经有家庭儿女的人来说，压力实在就很大，并且呢危机重重。但移民呢，在某方面却是带来了转机，它使我们去思想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的这些问题。许多人他们可能在过去的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信主，但是因为这个他们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并且信主了。而且呢，有些人呢，在过去呢，他的属灵的生命的追求不是很积极，甚至呢是不冷不热，但是现今来到加拿大，他们就更加积极的追求，更加多思想与神的这个关系。那弟兄姐妹，今天我想从圣经来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大家都很熟的，就是雅各，看看他生命中的危机与转机，使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到一些的功课，或者呢一些的提醒。那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记载了雅各带着他的家眷财物离开了巴旦阿兰，前往这个迦南地的途中，然后呢来到这个亚伯渡口，他就以这个天使来摔跤这样的一个经历。而这一段经历呢，可以说是雅各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他生命中的危机与转机的关键的时刻。那这段经文的记载夹在他离开了巴旦阿兰之后，正要往迦南地的这个途中，在中途就发生了这个他与神摔跤的这一个事件。那经文的记载雅各此时他的心情怎么样？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惧怕，他害怕什么呢？他害怕他的哥哥以扫，他怕他的哥哥以扫的怒气还没失，会加害于他，所以呢，他做好了一切的安排。那在创世纪的第32章第7到第11节，那我们看看32章第7到第11节雅各做了什么安？他的心情怎么样？他做了什么安排？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勒驼分为两队，说：以扫越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为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那雅各他非常的害怕，因为他要去面见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呢在他害怕的过程里面，他就用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礼物政策。他希望呢借助这个礼物这个政策，能够消解他哥哥以扫的怨气。所以创世纪第32章第18到20节那里，18到20节那里呢，雅各呢就对他的仆人讲，当他把这个礼物分好之后呢，他就对他的仆人说当你见到我的哥哥以扫的时候， 你就对啊，我的哥哥这样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面。然后呢，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出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呢，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接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能容纳我。那弟兄姐妹，这几段经文你看到当时雅各的心情怎么样？他的内心真的又惧怕又矛盾，所以呢，他在夜间起来就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然后呢，经文记载呢，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这个人是谁呢？跟他摔跤这个人是谁？应该是神的使者啊，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神的这个代表。更直接的说，可以说是神啊来跟他摔跤。那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以雅各来摔跤呢？还不但摔跤哦，还打伤他，把他的大腿摸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大腿或者扭了。难道这个是神给他安慰吗？跟他打，然后呢，打伤他，扭了他的脚，那个大腿。就好像你明天要去 interview 了，啊，要见工了，面试了，你心情非常非常的害怕。晚上的时候呢，神来跟你打架，把你打伤了，啊，这是神对你的安慰吗？是不是？那从这段经文，我想弟兄姐妹来一场思想一下，我提出三个问题，来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人问雅各，你叫什么名字？那第32章的27节这样说，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神的使者问雅各叫什么名字，难道那个人不知道雅各的名字吗？知不知道啊？那这就是明知故问了，对不对？你知道了，这明知故问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我相信神肯定知道那个人的，知道雅各的名字，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叫雅各。那为什么神要这样问他？那我相信呢，是神要雅各想起他的名字的意思，让他知道他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弟兄姐妹，雅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最少有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抓住，在创世纪的第25章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呢给他起名叫雅各。住啊，就是这个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住的意思。另一个呢很可能叫做欺骗。那我们看看创世纪第27章第32节，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所以呢，雅各这个名字也就是欺骗。所以呢，雅各的名字叫什么？抓住，见到什么就抓。还有呢，欺骗，好不好听啊？如果你改这个名字叫 Jacob 的话，这是不太好听的。 哇，见到什么都抓，还要骗人骗子啊！我们这里有没有改个这个的？那雅各并不是长子，如果要从雅各的那个本身的性格，从他的为人来看，他的名字叫欺骗，一点都没错。他出生的时候呢，他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他要争先，他不让他哥哥出，所以呢抓住他哥哥的那个以扫的脚跟，因此呢他的名字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还有呢，他的为人非常的诡诈、自私、狡猾，他很懂得乘人之危，把握时机，把握机会。好像说他的哥哥以扫打猎回来了，哇，当时呢又渴又累的时候，哇，他正在熬汤，熬着那个红豆汤，哇，那个味道好香哦。然后呢，他的哥哥以扫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渴得要命，弟弟给我一碗红豆汤行不行？可以啊，不过有条件哦，我给你一碗红豆汤，你要把你的长子名分给了我。以扫当时又累又渴，他怎么说啊？我要这个样子没来怎么了？有什么用呢？我现在都要快死了。结果呢，以扫呢，就把一碗红豆汤就卖了他的长子的名分。然后呢，雅各后来他的爸爸要准备跟两个儿子祝福了，他的妈妈呢帮他咯，妈妈偏心咯，所以才养出这样一个儿子来。他的妈妈利百加就帮他，然后呢，你快快去，快快去啊！你爸爸要准备为你们祝福，你赶到你哥哥前面啊！然后呢，还假扮他的哥哥，怎么假扮呢？因为以扫的那个身体有毛的，所以呢，就用那个羊的皮扎在他的那个手臂上，然后呢，让他的爸爸去给他祝福。爸爸当时年纪大了，眼睛很蒙了，像我们有些老人家看不见了已经。所以呢，好模模糊糊的，然后就摸摸他，咦，有毛的，身体呢就像以扫的身体，怎么声音好像不像哦？但是呢这个老糊涂呢就给他祝福了，无力无图呢就把长子的祝福呢就给了这个以扫那解了那个雅各。当雅各骗了他的哥哥的长子的这个祝福之后，他似乎获得胜利了，对不对？他骗卖他买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又得了他爸爸长子的祝福，他应该得胜了。但是呢，他又害怕他哥哥因此呢会愤怒而杀害他，所以呢他爸妈妈也帮他，你快逃快逃。然后呢他就逃到哪里去逃到他的舅舅拉班他的母舅拉班那里去。那他在他的舅父那里他遇到了对手了，因为呢拉班呢也一点都不吃亏的，所以呢拉班他也是一个很自私很狡猾的人。所以当他去到他的舅舅家里的时候，雅各就跟他的舅舅在那里来争斗，当然他就被拉班耍了欺骗了我们看到呢，他原来呢看到他的那个拉班的小女儿拉结一见钟情的，很喜欢他，很爱他，很愿意呢为这个拉结呢来服侍拉班七年，服侍了七年之后免费服侍的哦。然后七年之后呢，他就要求他的舅舅把拉结给他娶他。拉班好好好，给你给你没问题。然后呢就洞房花烛夜了，对不对洞房花烛夜，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29:16-21，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秀气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过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见七年如同几天。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好，我们看到这里应该很好了，不是吗？大团圆结局了。哎呀，服侍了这个人七年了，现在已经七年到期了，准备结婚了，洞房花烛夜了。但是呢，我们看到雅各被他的岳父傻了，耍了，应该叫耍了。洞房花烛夜，新郎新娘是谁？新娘却是他不喜欢的，眼睛没神的那一个利亚结果呢，雅各为了拉结又再白白的为拉班打工七年。换句话，打了多少年工啊？14年工，是没有工价的所以你是不是斗不斗得过拉班呢？不过虽然拉班他的母舅拉班欺负了雅各，但是雅各也不是省油的灯哦。创世纪第30章第37到43节就记载了雅各也用他的计谋，让他就是满了14年之后再服侍他七年，然后这七年神祝福他。当然他也是用了他一些的所谓方法计谋。创世纪第30章41到42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吗？到了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只是到了羊瘦弱契合的时候就不插枝子，这样瘦弱的就归拉班，肥壮的就归雅各。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不配、骆驼和驴。你看到这里呢，雅各当然这种方法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总而言之呢，神就祝福他，他就发财了以至20年以后，他由本来一个人单身的、一无所有的，变成拥有多少财产？拥有两个妻子、两个妾室，有两个婢女嘛。都做了他的妾室，11个儿子，还有无数的羊群、不配。那雅各依靠自己抓住欺骗，在表面上他似乎赢了，但是当他要回去他父亲父家的时候，他却害怕起来了，他怕他哥哥会杀他。这个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恐惧，他正要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如何应对他的哥哥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但是在这个摔跤当中，那个人并不没有打赢雅各，那人并认为雅各以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神真的不能够胜过雅各，这是神要雅各看到他之所以能够得胜，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保守，是神的看顾他，以致他能够在每一次的危机的当中他能够有胜利的转机。现今雅各他要从巴旦哈兰回到迦南，回到他的父家去了，他可能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的杀害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神藉着这次摔跤让雅各知道，提醒雅各他是得胜的，但是呢他真正得胜的能力，登胜的能力是来自神。虽然他叫雅各，但是呢在过去他的生活多次的危机当中，神仍然对他的保守，仍然对他有恩典。就像他母舅拉班欺骗他耍他， 但是神还是看顾他，神要让他知道神有恩典，神会保守，所以呢，他不要害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人生当中也经常遭遇到许多的危机，也许你正遭遇被上司lay off 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新移民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正面对找工的困难，也许呢，你找到的工作也不是那个理想的工作，所以呢，在种种的压力的苦恼当中，也许你正陷在疾病或者家人的重病的这种的痛苦里面。那在一切的危机当中，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有很多的惧怕，是吧？就像雅各一样，很多的惧怕，甚至呢会产生埋怨、自怨自怜。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今天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的恩典是够用的。人生总会有种种的危机、困难、苦难。有一次我们加拿大团契请了加密一位的姐妹跟她的父亲来跟我们分享。这位姐妹呢，她是犯的是乳癌，而且是第四期。这个爸爸就是这么一个独生女。但是在那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加拿大团契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感动。为什么我们感动？她讲的是什么让我们感动？患了第四期的乳癌，只有一个独生女，眼看就坏不行了。为什么人人能够有这种的力量去面对？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时我们加拉团契的弟兄姐妹听了，我们都感觉到，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神，有了神给他们的力量，他们明白到生命在神的手中，一切的困难神都一定会带来他们度过。而且我们基督徒大不了怎么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世界不一定是坏事啊。如果我们有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世界就去哪里，我们去神那里。这个爸爸可能也知道这个女儿可能也早晚不行了，但是他有一个安慰是什么？他不是失去了这个女儿，他将来还在天上可以相见。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困难里面，我们都相信有神，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基督徒有盼望。在人生的种种的困难当中，倚靠神，神的恩典够用。阿们。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思想的，为什么那个人要摸雅各的大腿窝使他扭了呢？那个人32章第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弟兄姐妹，雅各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的阶段，并且以亚伯渡口的这个经历作为一个分界线。那在这之前，他的名称为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他用欺骗的手段，用诡诈拼命的去抓，他很自我，也很物质主义。那在伯特利，他离开他的母亲，逃到就是依靠他的母舅拉班，在中途在伯特利的时候，他许了一个愿，他的祷告的内容充分的表达了他的那种的自我中心。在创世纪第28章20到22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吗？雅各许愿说，神愿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的回我的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和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从这个许愿的祷告里面，你看到雅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自我中心、很物质化的一个人，他的整个生命都是看重那些什么物质的东西，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对不对都是很实物的、很物质化的。那这样的一个生命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神要磨练他。雅各的前半生，他用自己的诡计、欺骗的手段，试图得胜了。但其实，在其中，神也给了他很多的磨练。但是呢，虽然经过这么多的磨练，雅各似乎并不是太省觉，一直到现在亚伯渡口这里，在摔跤当中，神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摸，神开雅各才开始觉悟起来。因为呢，大腿窝是什么？大腿窝是一个人身体最重要的、最有力的一个部位。因为呢，他要靠这个部位，人整个身体要靠这个部位来把身体这个重量承托起来。但是呢，现今神只要在他的大腿窝上轻轻的一摸，他的大腿就扭了，他就变成什么？变成瘸子了。那他这一摸就改变了雅各的生命，也让雅各认识到第一点，他认识到真正要惧怕的是神，真正要惧怕的是神而不是人。那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的内心非常的惧怕，他惧怕他哥哥以扫，但是神要他认识到，他真正要惧怕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神。因为神，唯有神是最可畏惧的。因为神就在他的大腿窝上轻轻地摸了一下，雅各最有力的这个大腿就瘸了。那生命记第32:39这样说，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神可以说是最有力量的他使人死，使人活，损伤了神也可以医治。希伯来书第12:29也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很厉害哦，是吗？神是烈火。马太福音第10:28，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是谁？我要怕谁？神，只有神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魔鬼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他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弟兄姐妹，如果你惧怕神，相对之下其他的事、其他的人你就不用再害怕了。如果你明天好像说你明天要去有一个 interview 有个面试，你很紧张很害怕，突然之间警察局打电话来说你的孩子出了车祸，现在呢送到医院去了，你这个时候的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啊，对不对？那明天的 interview 你还害怕吗？相对之下就算不了什么了，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害怕，更害怕的放在你心中，那些相对之下那些其他的害怕就不重要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要惧怕的是神而不是人。有个例子讲到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在回教的国家做宣教士，但是呢丈夫一直呢他的肝都有问题都有肝癌硬化，一直很担心会有肝癌。后来呢去身体检查，照了那个 X-ray， 发现呢肝有了一个阴影，而且证实了是肝癌第三期。有人就问这对夫妻，现在你的丈夫已经患了肝癌第三期，你们会不会改变继续留在回教国家做宣教士的这种打算？你们害不害怕？丈夫怎么回答？他说，我不害怕，我也不会离开，因为我最害怕的肝癌，这个死亡的阴影已经经历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最希望的就是把我余下的时间做完成神给我的托付。他没有因为这个病他离开他的侍奉，因为他说我最害怕的这个肝癌死亡我要准备面对，我已经经历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完成神给我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敬畏神惧怕神，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以神的心意为首，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害怕其他的东西，死亡也不用害怕。第二点，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和神的能力。那以前雅各凭着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去抓，他很自持，他很自我，虽然他内心非常的惧怕他哥哥以扫的那种为杀害他，但是他仍然想尽办法希望能够化解他哥哥的愤怒。但是神在他的大腿窝上轻轻地摸了一把，摸了之后雅各才真正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是何等的脆弱。他过去一切表面的得胜其实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托着他，否则他真正是一无所有。他的力量最有力的那个部分啊，就是那个大腿窝，原来是这么不堪的一摸。人靠自己有什么可夸的呢？他倚靠自己原来是那么不堪一击。当他认识到自己的无有无能，转而倚靠神之后，神的能力就成为了他的能力。这个呢就转变了雅各。他经过这个之后呢，神给他的对付，给他的一个磨练之后，的确雅各渡口的经历，雅各的整个的生命，他整个的性格都改变过来了。他没有以前的那种的锐气狡猾至此，他谦卑，他顺服，他看自己是只不过像一条虫一样。经过这个磨练，他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了，所以呢神就与他立约。我们看看35章第9到第1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雅各从巴旦哈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有一个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以你的后裔。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已经经历了神的拣选，我们是基督徒了，但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身上仍然有很多我们很强的性格上的东西，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持。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尖锐的刺的，有没有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尖锐的刺，我们带着这些尖锐的刺的话，我们很容易会伤害到别人。这样的生命神是不能够使用的，神如果要使用你的话，他必须要消去你身上的那些锐刺，但是这个消去的过程并不好受的，对不对？这个磨练的过程并不好受的，可能神会容让苦难、困难、挫折、失败等种的来磨练你，目的就是让你经过这些的磨练，就消去了你身上的这些锐刺。唯有经过磨练，经过对付的生命才能够被神使用。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那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摩西前40年他的确是很风光的，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学了王宫一切埃及一切的学问，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 但是呢，他的锐气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啊？摩西的锐气厉不厉害？一拳把人打死了，厉不厉害？啊？但是说神说你这个锐气神不能用。结果呢，神要怎么对付他？把他送到旷野去，在旷野磨练了40年，消去他身上的锐气，然后他才能够重新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神用40年的时间来磨练摩西，消去他的锐气。今天神可能也要用一段时间来磨练你，消去你身上的锐气啊。如果你不让神来消的话呢，啊，那就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真的愿意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磨练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脆弱，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思想的，就是为什么雅各抓住那个人不放，要求他祝福。第32章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雅各为什么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呢？到底雅各这个时候还欠什么，以致他要抓住那个人不放，非要那个人为自己祝福，非要他为自己祝福，否则不放他走。有什么福气雅各这个时候还没有的呢？弟兄姐妹，祝福 blessing 福气代表什么？代表什么？如果要你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 blessing 这个字，祝福这个字，你想可以用哪一个词可以代表代替它啊？可不可以用多一些啊？多一些。如果那个人给雅各祝福以后，他就会他在他所拥有的啊一切的上面再多一些，是不是啊？再多一些。那我们来看看雅各现在拥有的是什么。他现在的财富真的相当厉害的，如果不是神给他的，他真的没办法有这么富有。他现在已经有2个妻子，11个儿子啊。创世纪第32章记载他送给以扫的那些礼物，我们单单看看那礼物，我们就啊，这些只是送给以扫的礼物而已，他那有多少东西。32章是13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送给他哥哥以扫，5山羊200只，公山羊5羊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狮子的骆驼30只，各带这狮子，5牛40只，公牛10只，5驴20匹，驴驹10匹。那弟兄姐妹，单看这些礼物，你就知道雅各现在拥有的财富相当不得了。那这是礼物而已啊，还不是他全部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呢，换了今天的话啊，他拥有50栋楼，有10部的鞭子车桥车，有2部的法拉利，3辆的 Porsche 跑车，还有过亿的流动基金，厉害吗？啊，这么富有的人还需要什么福气？还需要什么祝福？祝福完了以后，雅各是不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上面又多了一些什么呢？有没有啊？有没有多了些什么？啊，事实上，那人给雅各祝福之后，他什么都没有多，一点都没有多啊！啊，弟兄姐妹，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从别的地方移民来到加拿大这个国家，当我们刚来到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只是带着2个皮箱来，对不对？啊，也许呢，从香港来的会拿2个货柜来，啊，但是呢，10几年前的那些呢，啊，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呢，可能真的带着2个皮箱而已，啊，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当时所拥有的都不多。然后呢，我们心中有了一个十年或者20年、十五年的计划。现在呢，我们在座的好多弟兄姐妹都已经五子登科了。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妻子，一个好了，不要两个，不要像雅各，一个妻子。可能那里还有三个儿子，在国内有一个，来到这里又像三个，又像两个哈，起码。所以呢，拥有三个孩子，还有呢4套房子，5部的车子，还有多个银行存款的簿子，是不是五子登科了？那你拥有了这一切以后，你够了吗？够不够？那还想加多些什么？如果神说要祝福你，你要不要？要不要？如果你要，那要什么祝福？是在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上面再加多一些，加多一栋房子，加多一个儿子，那千万不要加多个妻子哈。到底这个 blessing 这个祝福是什么？创世纪 blessing 这个字出现了70次啊，70次这么多。到底 blessing 祝福是什么意思？ Michael Jackson 世界上有名的这个摇滚乐的那个歌手现在已经离开了。他在1992年的时候，他接受电视台的访问，那个时候他已经名利双收，什么都拥有了名啊、利啊、钱什么都有了。主持人都问他，你想将来人怎么纪念你当想起你的时候怎么纪念你Michael Jackson 他说，我只想有人能够不断的爱我， I just want to be loved，我只想别人不断的爱我。那拥有了名，拥有了利，拥有了财产，可以说从他身上所有的物资财富都有了，对不对？但是呢，他缺了什么？爱。所以好可怜哦，对不对啊？你拥有了一切，却没有爱。Harold Ramos 这个人，他1989年的时候他得到了那个诺贝尔的医学奖。他在1993年到1999年在美国的政府最大的一个机构就是 NIH 这个机构做总裁。读科研的人呢，如果要拿 grant 的时候呢要向这个地方来申请他就是负责批这个 grant 的，这个贷款的。2000年的时候他就改做那个纽约 Cancer Center 的总裁。2009年有人访问他，就说你在1962年的时候，你在哈佛大学读那个 BA， 是读那个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为什么你现在做了医生呢？改做医生。他解释说，我读研究院的时候，其实我还仍然读那个英历读英国文学的。突然之间有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呢成了一个大学教授。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生病了什么，他取消了那一天的上课。结果呢，取消了上课 cancel 之后，没有一个学生失望，不但不失望，还很高兴。他不能上课，学生不但不失望，还很高兴。所以呢，他醒了以后呢，他就想，我做这个来干嘛呢？我读这个，将来做了教授，我不上班，别人还高兴过我上班。我的意义在哪里？读这个来干嘛？我要去做一个，我不上班，别人都难过的，别人都盼望我上班的。他想来想去，他想了什么？是他上班别人都开心的，不上班别人都难过的呢？做医生。 知道吗？如果 你要有病，你要去看医生，医生今天不上班，你难不难过？很难过，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后来做了医生，做了一个很出名的医生。这是什么？他缺了什么？缺了尊严 ，dignity。我们做人又有尊严，你有名有利又怎么样？尊严很重要的。Master Meyer， 他是一个医疗宣教士，他在苏丹一个伊斯兰国家做医疗宣教。2000年的时候，他被人杀了，他殉道。原来呢，他在当地传福音，带领了一个伊斯兰教的妇女信耶稣。这个妇女信了耶稣以后，她的丈夫非常愤怒，你知道的哈，伊斯兰教啊，对这种的啊改教呢是非常反感的。所以呢，她的丈夫有一天就打电话去那个马尔的那个医务所，问他在不在。结果正是他在呢，就上去了。上去见到麦尔的时候，一枪嘣就把他杀了。然后呢，杀死之后，一些的朋友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去他家里面整理他的遗物。想想着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医生，他应该家里面有好多的啊东西是吧？可能有 iPad 啊，有 iPhone 啊，有电脑啊什么的。去到他家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原来他早已经把，虽然他不知道自己会死，但是他早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周济穷人。然后呢，他的朋友呢就为他建了一个墓碑，然后呢就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 ：She loves God， 他爱神。弟兄姐妹，这时候是他的墓志铭，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爱神。那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当你死了以后，别人在你的墓志铭上写 She loved God, You love God。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当然不是自己写哈，要别人给你写。弟兄姐妹，你爱神吗？那从物质的角度来看，雅各他已经非常富有，但是他内心缺了什么？缺了什么？他内心仍然非常的虚空。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神的计划当中如何定位，他缺乏了，缺少了那一份从神而来的肯定与尊严。虽然他一直在神的看顾保护底下，但是他没有真正体会到神的爱。你知道他爱他的妻子那个拉杰，但是呢，他的家庭真的能够爱吗？乱七八糟的。如果你看看他啊，那个家庭四个太太，其实他只喜欢一个而已，但是别三个都是想别人强迫他要的。所以呢，他好可怜啊！你现在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他挺可怜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经过这个亚伯杜吼的摔跤之后，雅各的生命完全改变。那创世纪第35章1-3节，我们来看一下。神对雅各说，我们一起读。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租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心中你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我在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神。那从经文上我们看到，现在雅各才真正真正认识神，是吧？真正体会神。所以呢，他要求与他同在的人都要除掉外邦神，除掉偶像，还要怎么样？还要自洁，还要自洁。然后呢，雅各带领他们一起去亲近神，向神敬拜。弟兄姐妹，我认为神的祝福不是指物质，不是物质上你增加的是什么，不是说神给多你一栋楼， 给多一些钱你，或者呢给多一些什么给你，而是神让我们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在神的永恒的里面我们的定位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哪些的份额。那雅各一直就争取这个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多分享了。其实呢，长子的祝福不是单单只是啊多了相分的财产，不是这个，是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在神的整个的永恒计划里面他的那个位置是什么，这才是雅各啊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要神不要神祝福你，祝福是什么，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很亲密呢，你有没有从神来的那份爱，有没有从神来的那份尊严，那份 dignity， 有没有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你有什么样的定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福分，神的祝福 blessing， 不是物质方面，是属灵方面的，是那份爱，那份尊严，那份定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得到这一切，你要做怎么做，你要怎么做，除掉你心中的偶像，要自洁。你的偶像是什么，你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家人，是不是什么，把什么放在首要的地位而重要过神的，这都是你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放在 first priority 第一位，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从神那里得到他的祝福。那亚伯杜侯的经历是雅各的危机的时刻，正是他才最彷徨最害怕，他忧虑他哥哥要杀他，但是神却在这个危机的时刻让这个时刻变成了雅各生命中的转机，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认识到自己的脆弱，认识到物质的这一切的不可靠，而他要转过来倚靠神，他从这个危机当中他能够获得真正的真正的祝福。而真正的祝福不是物质上的，不单单是物质上的，更重要呢是属灵上的。那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也遇到不小的危机的时刻，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危机呢？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要害怕，要紧紧的紧紧的倚靠神。危机如果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把这个危机变成转机，使我们获得更大的祝福，更大的属灵的福气。我记得我自己啊，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危机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庭非常的困难，所以我都停了学不去读书了，然后就去工厂里面打工。那工厂打工的那个时候那么小啊，我那个工厂的同事们的那些一起打工的人，他们整天喝酒啊，抽烟啊，然后呢啊，今天晚上去哪里洗澡啊？你知道是洗澡是怎么回事哈？啊，都是去那些不好的地方。我也学过去喝酒，也学过抽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抽烟眼泪都流啊，醉酒心里面好像很不舒服。但是神这段时候在我的危机变成转机，我就觉得我不可能啊就是这样生活，我要认识啊人生的路应该怎么走，迫使我思想人生的意义。刚好碰到一个以前的老同学，他礼拜天碰到他拿着一本圣经，我说问这本是什么呀，他说是圣经。我一拿看，哇，密密麻麻的好像字典一样，我说一看都头痛，这么密麻麻，你现在去哪？我去教会，你来不来？哼，不来不来不来。当时我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但是回去想想，神就把我的心打开了。你现在不是要脱离这种生活吗？你希望不能够啊，不被这种啊，就是坏的东西影响你吗？当时我的观念是一个什么观念？宗教都劝人为善的，是吗？都叫我做好人的， 听听无妨啊。所以第二次我见到那个同学的时候，我说我跟你去，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了，他带我去主日学。从此以后呢，神就抓住我了。所以感谢神，人生的生命的危机，当你在这个危机里面，你愿意去进一步思想的时候，神让这个危机可以变成转机。我就在这个情况底下，我抓住了神，神也抓住了我啊！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真的就是神的恩典。好，弟兄姐妹，我们来